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次的题目，就是耶稣呢，自从在洁净圣殿以后呢，他就遭受到法利赛人呢向他的权柄挑战。耶稣并没有正面的回答他们。耶稣说：“你们先告诉我，施洗约翰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我才告诉你我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法利赛人呢，因此就不敢回答他的话。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呢这个第十一章的这个主题来讲论耶稣在圣殿里面对众人所做的教导，特别呢是对法利赛人。在第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呢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呢，就是有关于葡萄园的比喻。我们知道呢，耶稣呢在他的教导里面非常善用比喻。比喻呢，就是用生活上面很比较大家熟悉的事件呢来更深入的真理的解释。那比喻呢是一种很好的教导的方式对我们今天呢教主日学的老师们，也或者是讲道的牧师们，都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教材上面呢也放些呢有关于各种的图画啦、教材啦，或者是比方啦等等，来增加我们的内容的生动性。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呢是被神呢是拣选，就是成为他自己的百姓。那先知们常常说呢这个以色列呢就是神所拣选的葡萄园或者是葡萄树。那这里呢耶稣呢就说呢，有一个葡萄园这个主人呢要到国外去了。在他去以前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园子呢就是交给许多的这个园户来管理，并且呢他在这个园的周围呢围上了篱笆，而且还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那因为呢这个压酒池是做什么用的呢？因为在以前巴勒斯坦地他们呢在每一年在个葡萄收成的时候呢，他必须呢要先把葡萄呢丢到那个压酒池里面，用脚去踩，然后呢有许多的葡萄汁流出来，最后呢把它做成葡萄酒。那每一个园户他们自己可以保留 75% 的收成， 25% 的收成呢他们要给这个主人。所以呢主人到收成的时候呢，他就会派仆人呢去收取这些的葡萄酒。那并且呢他还盖了一座楼，那个楼呢就完全的是守望用的是有保护这个园子的作用。那以后呢这个主人呢就出去了，到了收成的时候呢，主人就派了仆人一批一批的来到他的葡萄园，向这些园户们呢收取他的收成。但是我们看到马可福音这里形容这些园户们非常的凶恶他们想怎么样呢？他们想把这个园子占为己有。这些仆人呢第一批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呢这个园户就拿住他，而且打他叫他空手回去，没有给他任何的这个收成然后呢这个主人就再派一个仆人去，到了他们那里呢，结果他们就把他的头就给他打伤了，而且还羞辱他，也没有给他任何的收成。那这个主人呢还继续的再派仆人去，那结果呢他们就更厉害，就把他杀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好像非常有耐心就算有不好的结果他还是不出手只是呢继续的等候，看这个园户们会再怎么样继续对待他的仆人。在最后的时候呢果然呢这个主人就派了他的自己的儿子去了。在这里马可福音呢是怎么样说呢？就说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在这里我们知道马可福音不是第一次用爱子。爱子呢是在前面呢在这个耶稣受洗的时候，还有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呢就已经用到爱子。爱子呢就表示是原主呢是他唯一的儿子那在这里呢在比喻当中是代表的就是耶稣。换句话说呢，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呢曾经一再的派遣他的仆人先知到以色列那里去，以色列是他的葡萄园嘛，就差派这些仆人先知呢就到葡萄园到以色列那里去警告他们要归向神。可是呢以色列一直是什么应景象的百姓，他们心里刚硬一直都不听那些先知祭司的话。所以呢这里就好像马可福音这里讲的 一个去了就被打，另外又个被受伤，然后被羞辱，最后还有被杀的。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先知都遭受到这样的羞辱。耶稣呢就用这个比喻呢，就说呢这个以色列呢是被这个刚硬的哈，特别是他们是指的这些宗教领袖啊，就像这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呢不愿意顺服神的命令，甚至把上帝亲自差遣来的爱子耶稣的话也不相信，最后呢会把他杀了。所以这个比喻啊，耶稣在讲的时候呢，事实上呢也在预言呢、他将来会受到这些宗教领袖的逼迫杀害啊，就是他跟他的受害有关呢、那最后呢，那个原这里的比喻是说呢，这个原主人呢、是认为呢，这个他们这些原户们呢、可能会尊敬他的这个儿子，不料那些原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就把他杀了，产业就可以归给我们。因为啊，在巴勒斯坦地啊，如果原子哈、当时如果说来收的葡萄的人最后呢这个原主呢也不在了，如果没有人来认的话，这块地的话呢，最先出来说这个地是我的，属于我的那个原户就可以拿这块地了。所以他们就想哈，我们就要把这个唯一能够继承产业的这个爱子先把它做掉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来承受这块地。那这里就说把他杀了，然后呢就把他丢在园外哈。我们知道呢，耶稣呢是在耶路撒冷受审啊，并且呢是在哥哥他呢受害，在这里呢是在讲说呢是在拿住他呢就丢在园外哈。可是在有些不同的福音书里面呢，像路加福音呢是说把他推到园外去杀了，或者是希伯来书呢是在园外受苦等等，是但是不同的描写呢都是表示说呢耶稣呢是被他们所杀害。这样子的话呢，将来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回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哈，上帝将来要来审判的时候，要怎么样来除灭那些园户呢？那些园户就是巴勒斯坦的那些佃农哈，那要把葡萄园呢，一定是要转给别人，不会给这些园户的，因为他们是杀人犯，他们不听神的话。那最后呢，别人在这个比喻里面，比方的是谁呢？从上下文里面我们知道呢，就是给外邦人。我们从整个新约来看的话呢，我们比如说在罗马书，保罗也曾经讲过，福音呢本来呢是传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心刚硬呢，于是呢这个福音呢就要先传给外邦人。所以在罗马书第11章25到27节，我们那里就可以看到说呢，福音呢先要因为犹太人的心刚硬呢，所以就要传给外邦人，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后呢，可是神呢仍旧要回转啊，来拯救以色列人呢剩余的，对，愿意回转向神的百姓，所以他仍旧会有留下余数。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说呢，葡萄园呢是要先转给别人，就是外邦人。那这里呢，就第十节讲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里呢是诗篇118章的话，第22节跟23节的话。诗篇118篇是什么时候呢？常常呢就是有些朝圣的这个圣徒啊，这犹太人他们要一年比如说有三次啊要上圣殿去。那他们要进入圣殿以前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唱一些这个诗篇的诗。那其中呢就是有篇的就是诗篇118篇。匠人就是指什么？建造房子的人，这里就是指的园户啊。这些园户啊所丢弃的石头，石头比喻的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这个石头呢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换句话说呢，匠人看为不好的那块石头呢，却被神其实认为宝贵，是房角的头块石头。什么叫房角石呢？就是说在整个建筑物里面呢，是以它做基准的，是最重要的那块石头。那我们知道这个经文呢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节以及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一十二节都曾经被新约的作者呢引用过。也就是说呢，耶稣是什么呢？耶稣呢就是那个匠人所砌的那个房角石。那这是现在呢被教会呢所最宝贵的那块呢房角石。这一句一样的经文呢，耶稣说你们没有念过吗？啊，这 啊，这个经文呢，事实上呢，就是房角石呢，这里就是指的爱子，这是耶稣呢用这句经文呢引用在自己的身上，说我啊，虽然呢就好像那块被你们弃的石头呢，但是呢会成为呢教会最重要的啊最宝贵的石头。十二节呢就是指法利赛人，他们就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就想抓他，可是因为惧怕百姓呢就离开他走了。那法利赛人呢竟然听得懂耶稣的比喻啊，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比喻啊真的只有跟随耶稣的门徒，那些跟随者愿意寻求比喻真意的人呢，耶稣私下教导他们，他们才会明白，其他人都听不懂。可是这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竟然听懂了，好像呢在马可在这里呢比喻的了解，奥秘的了解呢渐渐就好像要被公开了，弥赛亚的秘密呢可能要来到一个转捩点，从现在开始弥赛亚的秘密可能要开始公开的一个伏笔。后来呢我们就知道在圣殿里面呢又经有三次的听了不同的宗教领袖呢来问耶稣问题，耶稣呢又做了不同的教导，那最后呢耶稣呢却自己来说，在35节耶稣说，文士怎么说呢？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耶稣呢在反问他们，因为众人都知道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呢大卫呢却说，在诗篇110篇第一节就说，主对我第一个主是上帝了，第二个主呢我主就是指弥赛亚，因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了。但是呢大卫怎么对耶稣呢却说我主呢，把他尊称跟那个上帝一样的位格。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呢要表达的就是，弥赛亚不仅是大卫的子孙，而且还是神的儿子，他的地位他的全能就跟神一样的高，弥赛亚的仇敌啊坐他的脚凳啊，就是说都会被他打败啊，被他踩在他的那个脚下，那众人啊都喜欢听他讲话。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呢在教导他们这句话以后，耶稣呢就责备法利赛人。在马可福音呢只有短短的几节，就是38到40节，这里呢耶稣就说呢，法利赛人呢还有文士啊，就是文士就是什么懂律法的这些律法师啊，他们喜欢穿长衣啊，表示他们是有学问的哈，这中明白律法的老师哈，并且喜欢被人注目哈，喜欢夸耀自己的荣耀，又在街市上喜欢人问他的安，在会堂上呢喜欢坐高位，高位呢就是在放这个约柜啊，这个放经书的那个前面的位置啊，是面对会众的那个位置就是高位。或是宴席上坐在主人左右的那个位置啊，就是高位。但是他们却怎么样，侵吞寡妇的财产啊，他们假冒为善，因为他们懂律法了，许多的寡妇呢就因为他不懂得怎么理财啊，就会来请教他们，他们呢就会怎么样，趁机啊就把他们的财产都会夺过来哈，而且喜欢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呢要受更重的刑罚。但是呢耶稣呢就用另外一个事情呢却来跟这些宗教律法师做对比。那但是呢41节到44节呢耶稣却称赞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呢她去奉献呢，就是耶稣说呢她在这个里面呢投了怎么样，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我们知道那两个小钱是什么呢，是小钱呢一个小钱是一个 leptron 啊，那个leptron 呢它是一个就是犹太人钱币中的最小的一个铜板啊哈，但是呢就等于两个小钱就等于一个大钱，那个大钱呢是罗马人的一个钱币的名称哈，那这个罗马那个钱币呢它是罗马里面的一个大钱，也是一个罗马的最小的一个钱币的单位了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耶稣呢对寡妇的称赞，他是说哈，其他人的奉献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不像这个寡妇他是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哈。耶稣呢就是对众人的勉励，就是要警惕他们哈，不要模仿这个宗教师跟那个律法师啊，他们呢虽然很懂圣经的知识哈，但是呢却在生命上呢却没有真正的敬虔，不像这个寡妇哈，他是真正的敬虔，他谦卑自己哈，他自己没有什么， 可是他投了两个小钱，他是把自己一切的所有的尽他所能的都摆上了。但是耶稣在这里呢，就是在提醒众人说，神所看重的敬拜是内心的敬拜，是全所有的敬拜，全所有的奉献。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的神所要的呢，不是看重我们懂了多少，而是看重我们的是有我们对我们的才干，对我们的知识，对我们的金钱，对我们的时间等等，我们的是做如何的管理，如何的运用，如何的摆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尽上我们的全力，是不是有做一个最全所有的奉献。有的时候可能是在这里的表现呢，是有一点过了头的一个摆上，这个是受神所夸赞的。所以我们在看到圣殿里面，耶稣呢真正在夸奖的呢，并不是法利赛人他们有懂得多少的圣经的知识，而是呢他们呢特别的骄傲啊，喜欢人的问安等等，并且呢对耶稣的身份呢带着非常的怀疑的不信任的态度。马可福音呢，我们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称什么？就称耶稣呢是神子。旧约呢，曾经呢以赛亚所预言的，有人会在旷野中呢啊、说要预备他的道路，那一位啊、也就是马拉基书啊、这个三章那边跟四章所讲的，他会主的使者会忽然的进入他的殿中啊，那这个指的呢就是这位神子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十二章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耶稣就是用诗篇111篇的第一节来讲他自己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呢大卫却称他为什么？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这位大卫的子孙呢，不仅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是一个完全的神，他需要人对他呢完全的服从完全的敬拜，完全的奉献这样子的话呢，要把他看作好像教会的最宝贵的那块石头房角石，一切呢以他为基准，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得到呢耶稣的称赞。好，这个是指在圣殿里面的教导。耶稣呢从殿里出来的时候呢，有一个门徒呢就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就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个殿呢是在什么地方呢？在锡安山上面。可是呢这个殿呢是不是原来的大卫所罗门时候盖的殿呢？我们知道呢这个殿并不是那个时候所盖的殿，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盖的殿呢，在586 BC 的时候呢就被巴比伦呢所毁掉了。那以后呢这个殿呢就在这个大概靠近第五世纪的第六世纪的时候呢，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呢再重新建这个殿。那这个殿呢后来呢就是在到大希律的时候呢，也就是在西元前差不多20 BC 这个时候呢，大希律为了讨好犹太人呢，就是重新把它装潢以斯拉的这个第二圣殿。那这个重新装潢的这个时间呢、非常的久从西元前20 BC 一直到64 AD 才完成所以这个殿你看花了这么久的时间那因此呢这个门徒呢就是有一个门徒就对耶稣说，你看这个殿是多么的伟大可是呢耶稣呢却对这个殿呢发出审判的讯息，他就是说呢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呢会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你知道这个圣殿呢最后呢是64 AD 完成，70 AD 的时候呢这个殿呢就被罗马 啊，进来呢就被拆毁了哈，就被烧毁。但是呢，这个殿呢，因为它的殿基啊是有很巨大的石头呢，所摆下去造成的。这个殿基呢，很多犹太人都相信呢，今天呢都还留在那里哈。啊，虽然是这个殿基上面的圣殿呢都已经被那个罗马人呢所摧毁哈，但是我后来就应验了主耶稣这个预言。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耶稣。他的预言呢后来呢就已经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70AD 就已经实现。但是耶稣呢在对门徒在做教导以前呢他先呢就是已经呢对这个圣殿呢发出了审判的讯息。